那我们今天要进行到神启之道的这个第六节哈，第六节谈到动物也有意识了哈，然后他一开始是提到说鲁伯有些困扰，那这些困扰呢是因为也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嘛，而这个读者有癌症，然后他告诉真他个人的一些挑战跟问题，那这样的话造成鲁伯也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这样子。我们对这个部分 我以一个例子来谈，比如说像你若看过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在 Eckhart Tolle 他跟一个女人諮商，这女人非常负面嘛，那跟这女人諮商之后呢，他到别的餐厅去吃饭，他完全没有说话，他只是坐下来点个菜，但是引起这一家餐厅打架，这个waiter 跟客人大打出手，后来这个客人被抓，被警察抓走了。那经理出来绕了一圈，跑到 Eckhart Tolle 旁边跟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一切的事都是你引起的吗？那是这样子哈。那所以变成他这里这个部分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会提一下就是说气场，你今天在处理一些事情或有接触到一些负面的状态，你怎么处理？假如说你有一个不正当的处理方式，有时候这个气场也会跟着你，跟着带着你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你到读书会来，这边有一个很正面的气场的话，其实这个气场也会跟着你，会影响你这样子。
像你常常帮人家做
consulting，
有没有事？
有时候也是会的，就是说本来都没有事，然后对方就 一整个下午倾诉之后，第二天我会有一点小小的状况，我自己有试过一点 like what 那个突然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想要跟我吵，但是我已经事先先知道了这样子。对啊，这个很明显，因为好像没有发生过的，对，所以变成就是说你会觉察到说这个是说不定有一些关联性这样子。好，那这里提到说我们现在真正的困难嘛，它当然这是指鲁伯啦，但是也一样是指着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困难是什么呢？是来自于融合科学取向的理性主义，也就是呢个人被定义的方式做基础来过生活。理性主义并没有不好，好，但是他这里说融合了科学取向的理性主义，换言之就是说你只以科学做取向的这个理性主义，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我们也都有感性，我们也都有直觉力，那本来这些都是属于心智的一部分，属于知性的一部分，可是如果纯粹是科学取向的理性主义的话，那么就是以科学为基础。那科学为基础是什么做基础呢？是个人被定义的。那个人被定义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孩子到什么程度会长成什么样子，那该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个朋友的小朋友嘛他说多大的年纪然后还不会走路，那就是好像就被断定说是发育比较迟缓，是不是那所以那一定是这样吗？还是有些人他的成长过程是稍微晚一点，类似像大器晚成那种状态？因为大自然在培育我们每个个人都是个人性的，有很多人比如说像王阳明，然后很年轻的时候他是根本不会说话的，那开始说话就很厉害，常常会有这种人就是大器晚成嘛。可是我们个人会被定义，个人会被定义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麦克，你被定义当爸爸，对不对？那么别人看到你在家里的话，你必须要用爸爸的身份或爸爸的这个运作方式，那你不可以再像小孩子一样不太被影响，你都当爸爸了跟孩子去干嘛？一定有人这么说嘛，已经 做爸爸了已经做妈妈了跟小朋友一样。甚至有些人我听过女生有时候打辫子是很可爱的但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了，你会听到一种声音说你几岁还在那边打辫子，打辫子有什么不对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会被定义化， 也就是说那你就应该怎样你就应该怎样，那个定义化。当然比如说像 男生的话，你绝对不会去穿裙子，除非你是苏格兰人嘛。啊，女生穿裤子是 OK 的，男生穿裙子好像是不太行，因为这是被定义嘛，男生嘛，你怎么穿裙子呢？是不是？这是被定义化了，对嘛？好 ，OK， 他说作为人类呢，你们认为自己是进化阶段的顶端，好像我们现在是在高位置上，就进化在顶端，就好像所有其他的存有从第一个细胞以来呢，却不知怎的存在一条稳定的进步线上。这两个地方嘛，第一个就是不知怎的，人不知怎的在最进化的这一条线上的顶端，这第一个不知怎的。第二个呢，一条稳定的进步线上，这线谁画的啊？啊，怎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直线上升？怎么不会后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怎么会不知怎的会进化，怎么会成一条线进化，这是赛斯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方式。假如今天没有一个宇宙士，假如在内在没有一个智慧，怎么会不知怎的会在一条线上进化呢？怎么会人会在一个就是利用各整个这个物种的进化会跑到最顶端，然后所有的东西在支持这个顶端，然后到了人之后好像就没有另外一种人种在比人更高，因为有的话我们就是他们的食物，对吗？他们会钳养我们，会弄笼子关我们，然后喂我们吃东西，然后吃我们的肝脏，像吃鸡肉一样，对吗？如果有一个生物比我们更强的话，会不会这样？那显然只有人类在应用着我们都是思考，然后是会去使用工具，然后变成这个好像这个进化的一个最顶端的人。所以你注意到这两个地方啊，就去思索这个问题，怎么会不知怎，不知怎的怎么会在一条进步线上，为什么不是有岔路，为什么不是会回转，为什么在一条线上。第二个，以段位为顶点，而最后人就变成了一个推理的动物。他这里说推理，他是用英文字叫 reasoning 啊，就是会合理的，会有理性的哈。那附带的说呢，所有那些进化都是意外的发生，不知怎的对意外的发生，好像所有的进化都意外的发生，然后人不知怎的就会在一条线上，然后在线上呢是成一个直线上升。这是我们说的科学，因为科学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一个进步的力量会这样，然后说哦自然淘汰，那怎么会有自然淘汰的现象呢？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而新的说法就是说，你们社会所熟悉的那种特殊融合性的这个理性思考了，认为理所当然的，当然是不知怎的，现在是理所当然的。好，认为理所当然的人作为人类的身份以及个人的身份，最主要就要跟他的知性要相连。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知性的话，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叫做什么白痴。那谈到白痴大家都会笑，对吗？你对一个人最严重的耻笑是啊那个白痴，好，英文也是一样嘛，那个白痴。白痴如果是白痴的话，他是生下来就白痴，是天生白痴，他取白痴当他的实验工具有什么好笑的？他可以取聪明，他可以取白痴，但他现在取白痴下来，就算他白痴也没什么好笑的啊。对啊，白痴不是一种罪啊，就生下来笨而已嘛。好 ，OK， 所以理所当然的话，人就会跟他的知性相连。然后你们认同自己的知性，会尽量的跟你们同样状况的人性成分，你们认同知性，然后把跟这个知性同样状况的这个人性成分丢到一边。哦，意思是说，我们知性会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把你规范在某个范围。哦，比如说你就是要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至于你人性的部分，比如说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那个你要丢掉，你要按照这个知性的发展，但是要跟你的知性相连，但是跟你的人性是要分开的。你要当兵就是要当兵的，你当男人就是要当兵，你不当兵可不可以？不行。那我胆小可不可以？不行。你就是要当炮灰啊。哦，我是说，如果在某些国家像台湾。 但是如果你是女生，你就不用当，是不是跟身份认同？对吧？哈，那也就是说，那女生如果在当年呢，哈，女生要当兵可不可以？应该是不行的，所以变成它跟人性是没有关，跟身份倒是有关。你是男人，你是女人，你该做这个，你该做那个，那个是跟那个有关的哈。那他说呢，在我们的历史的过去哈，当人们认同灵魂的时候，然后他的心理的可动性的部分呢，给自己太大的疑虑了。过去，在我们说唯物科学的现在的以前，就是这个世代以前的话，我们都是比较是属于唯心的。啊，你看宋明理学家就要谈这个天人合一啊，谈这个万物一体啊，所以说唯心的那个部分。或者是说，早年的这个基督教，这几百年的历史，他们都在谈唯心。那唯心的这个力量因为太大了，然后过度的使用唯心，给自己太多疑虑，所以最后呢，有灵魂观的人哦，对知性是完全不信任的。好，以前的话，在欧美国家的话，宗教是第一名，宗教可以决定你的生死，宗教决定政治，宗教决定所有一切的一切，然后会告诉你。物质是不重要的，上帝比较重要，对不对？那中国人也是一样啊，天堂就是拜佛是比较重要的，佛陀比较重要，佛的世界是比较重要，那人间的事情是不重要的。那因为给自己太多的疑虑，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灵魂观的人哈，对知性，就是说对科学这部分呢，其实是不信任的。那这个结果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然后因为这样的过度认同，所以现在的人。由于过去的那些历史的过度反应呢，我们会刚好颠倒过来，就是完全不认定这个新的力量，好，所以那种心理动态的部分是不被认定的，好，尤其是科学的话，你要跟科学讲这个心理动态，他们是基本上是大部分是不接受的。像你看去看医生的话，他给你检查你的血压。哦，高血压，他说哦，你要吃高血压药，哦，糖尿病，那你要吃什么东西哈？然后什么肚子痛，他会说哎，你应该怎么样？头痛应该怎么样？但是头痛他不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头痛？有什么烦恼吗？心理的状况怎么样？他不会去管你那个。你有癌症，那就是不然就是化疗，不然就切割，不然就这样。但是不会去了解你为什么会心理上的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癌症的这个身体效果？没有人这样认为啦。可是，如果是早期的中国人哈，或者我相信早期的西洋人，他们也会去探讨所以心理方面的问题。现在是完全不会了，哦。不过慢慢又回过头来了。那你如果看西洋哲学史的话哈，它的过程大概也是这样啦。从柏拉图的那个理想国开始，然后斯多葛派，然后一直到了我们说的康德，康德就是唯心，客观唯心，到谢林的主观唯心，好，然后一直进到黑格尔，然后往上走，黑格尔还是唯心，突然间到了那个变成唯物论，本来是唯心，后变唯物论，然后到了费尔巴哈就变成辩证法，唯物辩证那就完了，全部都是走向唯物的部分。好，那我们说这个过程，可是现在的世界又好像从唯物的过程又开始松动了。本来是唯心，后来变唯物，现在好像又开始松动。这现在的松动的状况，好像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唯物跟唯心会有一种心物合一的状态，也就是说它的会比较兼顾两边了。现在一般来讲，像赛斯在讲的这个赛斯心法来讲的话哈，他会认为说，唯物难道不是一种心态吗？所以唯物当然要重视。那既然是个心态的话，那么你心态的部分当然也要重视啊，这两边都要兼顾的。OK， 所以宗教跟宗教后科学两者都没有办法给生物太多主观的次元，也就是只会看单面的嘛。宗教的话就看神的世界嘛，那科学的话就看物质的世界，都不会给它有一个次元观的哈。但无论如何呢，人类就你们人类而言呢，你们喜欢认为自己是推理的动物，我们认为我们是推理的动物。那但是呢，其实动物也会推理， 那你说骨会推理吗？猫会推理吗？那个细菌会推理吗？病毒会推理吗？老鼠会推理吗？苍蝇会推理吗？那假如不会，那我们这样讲啊，病毒为什么会变重？所以它显然会思考、会推理、有知觉嘛。但谁在知觉呢？是这只苍蝇在知觉吗？这病毒在知觉吗？每一年来的禽流感都不一样，它怎么会换呢？因为它如果同样的禽流感来，不就好了吗？那它就不用一直研究新的药物啊。然后我
肯
们
定就被打死了，
对，一来就被打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推理嘛，一定要，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告诉你说，背后有一个推手。好，动物会推理，怎么推理呢？背后有一个大意识体在帮他推理啊，而且他自己是根据着大意识体，整个宇宙是在他的本能范围内做推理，这样子，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啦。好，那这个动物的推理呢，并不在我们同样的这个领域里面。比如说，我们会思考，我们会想，可是它的推理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你看，比如说地震来的话，可能有些动物它们很早就知道，可是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它们显然是有推理能力的。那不过呢，它们在真的这个推理的那个领域里面呢，是很明白这个因跟果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们知道。不过，他们的推理应用在我们的推理领域是一点都不适用的，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地震要来，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知道大雨要来，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桃花会在同时开，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怎么样，哇，这种东西你是很玄的啦，你不知道为什么啦，好，因为他如果一直开一次。隔个半个月或隔个20天以后，对方再开的话，那就连交配的机会都没有啊。尤其像很短时间的这个水果哈，比如说像杏子，它时间非常非常短，一开就全开了，然后结果以后一下就没有了，因为它的结果时间很短。如果是错失了那个半个月或一个月，那就根本就不会生殖啊，对，也不会结果啊。所以这个它是有推理的哈，所以动物的推理和植物的推理，往往对我们来讲其实并不明显的。对方来了。我们等一下请对方来讲讲他在台湾的经历哈。OK，他这里谈到动物推理会推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他会说了哈。他说动物是好奇的，大部分的动物都有好奇心，那他们的好奇心是运用在里面很少注意的那个好奇的领域里面，所以他们拥有自己一种意识，而跟没有人类的一种知性，他们在观察世界的方式后。或他们在体验他们的生命的方式是跟人类是不太一样的。你并不需要人的知性才能够觉察你自己的意思，这个才是他最后归出来的重点。意思说，你不需要你的身份就能够使用力量，你不需要一种身份才能够使用那个身份所具有的力量。你是人，你才能够使用知性。那你是。某种人，那你就不能使用某种资讯。其实真正要讲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既然是我们是一切万有，噗，出生出来的，对不对？是一种动态，好像转盘子一样动态。那我们在使用我这个陀螺在这个宇宙间在动的时候，有时候动不了，能量阻塞，碰到困难，碰到问题，碰到烦恼，碰到生病，那不要卡在那个身份上。不要卡在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是人，我是什么？因为这一切宇宙间的所有的知识跟智慧，它就是动能，所有的智慧都是动能。而既然是动能，都可以拿来用，不需要身份。就好像动物，它虽然是动物，它不是人，它还是可以使用人所成就出来的这个智慧，它可以使用这个宇宙间所有的智慧。那个智慧本身，它是一个能量场， 它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动量，一个动能，我们说能量或动力或力量。好，因为你的身体如果没有原子电子在绕，没有那个动能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就不会动，对吗？那我们之所以存在，所有的存在体都是动能。好，那这个动能的意思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原子跟电子有动量造成我们的细胞，然后这细胞有动量能够 move 能够脉动，所以造成我们的器官，我们的器官能够脉动，所以造成我们的身体。好，如果我今天我是肝细胞，好，那肝细胞坏掉了，旁边有个好朋友叫肾细胞，好，那肾细胞说啊，没关系，你是细胞，我也是细胞，来，我帮助你，可以吗？不行，不好意思哦，你的动能就是你的动能，我的动能就是我的动能，我动我的，你动你的，好啊，你没有办法替我动，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动，但是你可以帮我，假如说我这个时候在动能上卡死的时候，你确实可以帮我来动一动，因为我的动的方式跟你的动的方式不太一样。好，那这个东西引用到所有的人际关系，又引用到关系里面也是一样的，男生有男生的动能，有动的方式，女生有女生的动的方式。那好，我动不了了，一般来讲我动得很好，那我动得很好，结婚以后变成两个合起来，对不对？而且是一正一缓，那本来会动得更好，然后变合流，对不对？合起来流动，你本来是合起来流动，对不对？那没有想到呢，一结婚卡死了。为什么卡死了？因为我要操控你，你要操控我，所以变成卡在一起，卡在一起就我也动不了，你也动不了，所以关系出现问题，能量收减，所有的创造力不见了，因为动不了，所有的创造力还就是动能，所有的创造的工作都是动能，所有你能够表达的部分都叫动能，所有你思考的部分都叫动能。好，那我现在没有办法想，没有办法动，没有能量，我忧郁症，我身体出现问题，因为我动不了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波动动能的方式最好，好的方式就是好像在波动人家的那个陀螺一样，把它转一转，让它转正，它就会最好了。常常的是说，哎，你溺水，溺水好啊，我下去救你，结果怎样？结果两个人都溺死了。好，因为他的动力的方式跟你的动力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你要帮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转成他自己。就好像如果你的细胞如果受伤的话，你的细胞受伤的话，药物可以治疗你吗？不行，一定要你自己生出来，对吗？我的细胞要维护我的细胞，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自己生出来。你没有办法由医生生个细胞给你，没有。好，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细胞坏了吗？砍掉，砍掉就没有啦。肝不好吗？缺肝。肾不好吗？缺肾。头不好吗？缺头。对，好，这个不是这样子吗？子宫不好切子宫，卵巢不好切卵巢，反正哪里不好切哪里嘛。可是你切掉的部分没有办法自身，你永远无法自身，对吗？所以显然我们在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生存状态跟能量状态，就是说比如说你教育孩子，你要的是他产生自己的动能，不是你替他动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动能的意思是你让他产生动能，跟配偶是要让他自己产生动，因为他如果赖你，如果赖他，那你再爱没有用，因为赖爱被赖混在一起的话，就是他的动能被你带着，你的动能被他带着，那我们没有办法替别人动，别人也没有办法替我们动，对吗？没有办法自身自己生出力量，那所谓存在就是自身的力量，这种动的能量，一个动的动态。好的关系一定是我能动，你也能动。好的身体一定是每个器官它都能动，如果细胞死了就不能动了，不能动又不会自身，那就完了嘛。OK， 所以讲到这里哈，讲到哪里去了？OK， 等一下。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像那个动物没办法像人一样思考，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本质。 也就是说 你这样讲好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生命体，它像就像一个 symphony， 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每个细胞镶嵌在一起组成一个大体。所以一旦你被出生的话，基本上你会被照顾得很好，你自然而然的话，它就会帮你放松，就会被照顾得很好，而且会在最好的状态。好，只要它不是动不了，就会很好，因为它有一个主要的脉动。所以它刚开始才会告诉我们说，奇怪，怎么会不知怎么的会发展，怎么会不知怎么的你们会一条线，怎么会不知怎的你们会在顶端，然后理所当然你就是人类，那不是很奇怪吗？因为后面有个动能啊，你的身体有个整个动能嘛，有人在主宰着这个身体的动能嘛，所以每个细胞它会各安其位嘛。那物种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那人跟人之间有不断的有新的关系，其实最主要就是处理动能的部分。因为如果动能的部分处理好的话，你的自己的部分就可以很自然的脉动，而别人也可以自然脉动，而变成河流，合在一起流的话，它就一水不是死水，合在一起可以流，就会变成什么比较大的水流，比较有力量的水流。好，所以当你处理好这个部分，自身的那个力量如果处理好的话，你就会有力量。处理的不好的话，你就没有力量。如果你回家天天跟老婆吵架，或者跟老公吵架，每天吵，恶吵大吵，你说你会有力量吗？你骗我，对不对？ OK。 所以他提到说，因为那个本质是直接上被了解的，它是不证自明的。动物自己有力量的话，它按照它自己的模式在做的话，它不需要去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那他说，我只想让你们明白，身份并不需要伴随着知性。比如说我身为一个人，我不需要去一定追求很大的知性，因为知性它会自动来找我。一只猪，蜘蛛的话不需要上蜘蛛学校。身份，蜘蛛这个身份不需要伴随知性，因为知性配合它。人不需要说我是什么身份，所以我就必须要跟我要那个知性才能做。但是一般人我们会有个想法嘛，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啊，你要开店，我又不会煮菜。哎，谁开店的？谁是一出生就会煮菜的？我也不会煮菜，可是我现在就蛮会煮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的身份跟你的能力基本上是你不需要考虑，因为它会自动带来那个结果。好，像我们这一方到台湾去，他现在都在当老师嘛，在领导农业的发展，对不对？你怎么会想到说一个平常的妇人，寻常良家妇女，然后现在在主导很多博士，在带领台湾农业发展，我们给他一个伟大的鼓掌好不好？对啊，瑞芳也帮我们很多忙啊，对啊。所以他说呢，你们自信是你们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一部分，不用学了，然后它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包含在你的身份里面。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呢。这个观点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代表你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你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为什么？因为以你来讲的话，以你来讲是用你的角度去诠释这个世界，对吗？你不需要身份呢，那个身份只是带来玩的而已，因为你有内在知识啊。你不需要任何身份，你不是说我今天哑哑乌的我当瘪三，然后我真的是瘪三吗？不是，你有最伟大的智慧，对吗？你可能写出最伟大的这个作品出来，或者做最伟大的这个其他的事情出来。我今天早上随便看一本书，什么小岛上的疗愈者之类的，他说卖了5500万本，哎，奇怪，这么一个小小的书看了也没什么，我也会写。哇，这个刚才就是吹牛的，因为我看没什么了哈。那你就随便写一写，他就是卖那么多本。问题是你们都不敢写啊，对不对？你们敢写，我帮你出嘛。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没有那种想法，说我可以做什么，我没有那个伟大的心，也没有那个伟大的胸，没有那个心胸，所以就常常遇到凶。 凶事，开玩笑啊。所以他说呢，啊，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身份，他没有包括在一个身份里面。意思是说，你有很多的不同的身份，你有很多的转世自己，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好，你不是一个身份而已，那你也不包括在你的身份里面。你的智慧不包括你的身份的意思是，也许你只有初中毕业，学的不多，可是你就会知道。我那一天跟 Jennifer 见面嘛，哈，他说技工要来，那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就最不喜欢读书了，啊，我也都不读书，可是你们讲什么我都知道，对吧？所以跟读书没有太大关系，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可以知道，一般人的智慧啦，啊，就是一般比较高深的智慧都可以。啊，我们的六祖慧能没有读过书，对不对？但他通透所有事情，而且是在佛教来讲，他算是最高成就者之一了吧？那慧能没有知识啊，啊，那个智疑大师听说也不会看，不认识字啊，但是他可以念《法华经》啊。所以身份不跟知性是不认同的。那这句要这样随随便便可以念过去啦，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一回事来想想看的话，会给你无比的勇气跟力量。各位聊同意吗 ？OK。那怎么去用这一点呢？比如说我的身份跟我的知性是可以不认同，那怎么去用这一点呢？它其实就单单的很简单，把所有人都当作小孩子。就可以看更清楚了解到什么叫自然人。你不要把他的身份拉下来，他的老板不要认为他是老板，把他当作是一个自然人，把他当一个物件，不是物件，就是一个你不害怕的事情来处理，一个自然而然的事件。好，不是要物化人家了，还是用知性去感受人家。就是说，如果你跟孩子一样，把每个人都当作孩子的话，就符合我们中国人讲过一句话嘛，遂大人怎么样，则藐之，对吧？这是以前，这是谁说的？遂大人则藐之是谁说的？是孟子吗？啊，反正是一个有名的人说的，也不晓得是谁，总之不是翘子说的吧？你看哦，遂大人则藐之哈，常常会带给你事业上很大的成功。因为你看到他就开始花朵了，然后你讲话就支支吾吾的，然后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对不对？好，那我今天要跟你谈事情，我先认为说，我一定有带给你很大帮助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要把我自己提升到甚至比你更高的那个情境，所以我才能够把我的感觉或我的智慧讲给你听嘛，对不对？所以遂大人则藐之啊。你今天要去跟董事长谈事情，然后你自己怕的不行，然后就觉得说我这个想法会跟人家笑，然后老板会把我踢出来，那这样的话你表达不清楚。好，怎么样表达不清楚，我举个例子啦，举个例子来讲，因为大家都喜欢例子。比如说这样讲好了，麦克要找老板说话，然后会觉得说去老板那边啊，他懂的事情很多，我最好他时间很忙，我就要赶快说完。而去的话呢，就要尽可能的把话赶快讲完。这个急躁感，再把这个口气呢变成很急躁，然后很简单的方式去描述你自己的时候，结果最后造成呢，对方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这个气氛直接影响到他，感觉到说啊，你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你不太会说啊，没什么意见啊，没什么好事啊，所以变成。他不重视你的意见，他说：“哦，好好，我知道，我会考虑 ，OK， 没事的，没事的，你可以走，你知道我意思吧？”但是如果说今天麦克去找老板谈话，桌子一拍，老板，我告诉你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先卖个关子，好，然后慢慢的你再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来描述你的内容，大概这很重要。那你想哪种效果会比较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觉得自己不算什么，所以我们表达的就会很快速，叽叽喳叽喳喳讲一讲，然后其实我们呈现给别人就是我们一点自信都没有，然后内容一点有趣都没有，那个有趣性不见了。 那说服力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说睡大人觉，如果你把每个人都当小孩子，然后你了解更了解自然人是什么，然后以一种方式，孩子知道他自己的自信，正如同他发现他自己的感受一样。孩子小时候哈，有些事情他怎么会知道？并不是父母教他的啊，他的很多知性，他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他发现他的知性跟发现他的感受是一样。我一个小朋友突然间就发现他肚子饿了，没有人教他肚子会饿啊，可是他自己肚子感受会起来啊。那一个人孩子发现他能够思考，不见得是他有人教他思考，因为我以前看过有一本书哈，叫薛丁格的兔子。那本书就举过一个例子哈，他说对一个小朋友刚刚出生一个月的小朋友，然后你拿两个苹果放在前面让他看，啊，看完了以后盖个布，布一掀开，先把那个苹果拿掉分了一个，布一掀开，那个孩子一直在找，哎，奇怪，怎么两个变一个？你知道意思吗？孩子出生一两个月，他不会说话，他也没有什么感官，但他会很好奇，奇怪，怎么苹果变少了？所以显然，没有人教他之前，孩子就知道数字，对吧？孩子知道数字不对，他会觉得很奇怪，哎，哎，怎么会？刚刚盖一下又拿起来，那个少掉了。只有有理性、有知性的人才会知道，对不对？孩子是知道的。OK，所以他是先有感受。你可以说是这样，对，好，孩子的先产生感受，产生好奇心，然后思想跟知性才慢慢运作。我为什么觉得草是这么软，岩石这么硬？为什么温柔的碰触我会那么高兴？然后打我一个耳光，我会这么伤心？打耳光是很伤心啊，有时候夫妻你打个耳光就离婚了嘛，啊，并没有那么痛啊。如痛的感觉来讲，并没有那么痛啊。可是这个耳光代表的是什么？对，代表的尊严。好，所以不是痛不痛的问题。他也许你们两个一起出去，两个人一起踢到石头，或你踢到他，然后他跌倒了，他不会跟你离婚。可是你说打他耳光的话，比那个耳光更痛，对不对？他不会跟你离婚。可是耳光没有那么痛，他还是会跟你离婚，因为那个跟感受是有关的哈。然后感受跟接受产生思维跟产生知性的问题，所以一种方式，孩子感觉他的思维从一个相对或心里不可见、切身的或重要的资料，啊，那边开始升起来，在那儿你们已经有一个遗忘的过去，然后孩子是先跟他的心理实相认同，然后再发现感受，然后宣称自己有那个感受，然后再发现他有思想跟知性，然后再来就把那个思想跟知性据为所有。这里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探讨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讨哈，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说人的这个意识，它是一个环状物，黑洞白洞之间的一个环状物，所以孩子出生先有感受，感受产生思想，然后思想又带来感受，对吗？然后最后人类是有思想才有感受。那在你出生之前，是不是先有思想，没有感受？出生以后是先有感受，再产生思想，然后有思想又产生感受。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个循环圈？一个人，比如这样讲好了，Jenny，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某个角色的人。在你出生之前，你早就有这个角色在那边等着你，对吗？但是这个角色在等着你的时候，你早就有这个角色的经验，可是你却从出生开始先有感觉，然后开始开始有能够操纵身体，然后操纵身体，知道自己的身体感受，然后慢慢发掘到意象、概念、意象，意象会变成概念，概念变成象征，象征开始变成对外界的一个思想方式。我们说的实物意识，看到物体，你有一个思想的方式，最后变成形式意识。我会组合， 然后最后变成统观印师，我会把整个事情拿来做考虑。可是统观印师这样的工作就是生生世世我们在轮回转世所用的手法、啊、我今天出生当你的，每下辈子当男的，这个时候当乞丐那秀当王子，但是每个辈子所当的事情是不是做统观印师呢？我如果没有做组合式印师，我干嘛要生生世世去投胎，对吗？但是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就，你看他就是先有感觉，会有思想，会后来有思想才会有感觉，后来是连只知道怎么思想，感觉也不见了，那后来连思想也不见了。很有趣啦齁。但是你看他书里没有，他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不过我个人是这样觉得齁。一开始我们一般说是信念产生思想嘛，思想产生情绪嘛，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人生，对不对？可是孩子时期是先有感受再有思想，对吗？然后有了思想以后慢慢成长，有思想才会有感受，有问题吗？
你说刚才说看两个苹果少了一个，他那个 算思想还是算感受？
那是属于知性的部分，
那就是思想哦。
应该也是有啦，因为但是那个时候他在那个阶段，我们真的是的确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思想还是有感受。
他有没有觉得有空间的感受？因为他一个空间原来是被一个苹果占住，现在那个
如果对，如果他有感官的话，基本上他就应该有空间感。那如果他没有眼睛的感官，他就没有空间感。比如说像瞎子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空间感的。谢谢。那其实思想跟感受，照说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思想感受它就本来就会是都是会存在的、啊、知性它会先存在的，知性先存在，感受再产生，然后会产生思想。所以看到苹果的话，它是由知性，它原来的知性带给它刺激，好。那个时候未必他会有真正的思想，所以他只是看一看好奇奇怪这样子而已。对，那这里赛斯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知性跟我们身份是不必认同，即便是小的时候他也是先就是说他知道他该怎么成长。那该怎么成长，如果不知道他怎么会几岁的时候会怎样，几岁的时候会怎样，他不断在换嘛。那孩子刚开始是跟他的心灵实相认同，就是他事实上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心灵实相，他并不知道，他就是我们说的无法有自我了，自我感还没有发生，他跟心灵实相认同，他是属于那种不二元对立的状态，好，跟心灵实相认同，然后发现感受，好，那有了感受就说这个感受是我的，我好痛，我好痛，是不是我好痛的这种声明是不是感受上的表达，对吗？所以然后就是我好痛，我拥有感受嘛，然后再来就我拥有思想，所以我好痛这个当然你也讲说我好痛是不是一种思想我好痛算不算思想，对啊，但是你在表达感受的时候，感受先起来说我好痛，你先拥有就是说我好痛，然后我好痛之后，然后慢慢就知道，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自我，你还没有办法有那个 ego， 就是会分你跟我之间是不同的，它是在一个实相里面，就存在一个完整的这个实相里面，它没有分内外这样子。所以他心理的环境的组成物，主观跟知识的内在因素，先称那个内在的疆域为自己所有。一个人会很自私的原因，是因为他因语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万有的，他在一切万有里面他是拥有一切的，但是孩子不将他的基本存在以他的感受认同，也不跟他的思想认同，所以那个孩子一刚开始出生的时候，他是有感受，会有疆界，他知道那个是他内在性，但是没有跟他的思想认同，没有跟他的感受认同。OK， 那我们去这一节来讲到说，假如 我们当孩子，我就没有跟我的身份认同，我没有跟我的思想认同，我也没有跟我的身份认同，我甚至没有跟我的感受认同。那么这样的话，那么你的脉动会不会更流动自然呢、啊？好，我今天当爸爸没有错，我今天公司的老板也没有错，可是我在迪士尼乐园的话，我要跟小孩子一样任性，一样玩，玩得很天真，然后玩以后我就好舒服，因为孩子我也当了，爸爸我也当了，老板我也当了，对吧？我没有跟哪个角色认同，因为你的知性、你的灵魂跟角色是不需要认同的。以更大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所以他说，如果你当孩子那种方式的话，那么你的能量脉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没有认同。那举一个例子来讲，他说年幼的孩子如果死掉的话，他会很轻易的放松自己。你没有看到孩子一死的话，僵死的、僵硬的，手都拿不起来，很少，都是很柔软的。好，那你看一个人死的话，有很多人死的时候是身心柔软。我常常替我爸爸写护文，我妈妈写护文，我都会加上一些身心柔软这样子，所以我写得很有经验的。那 我爸爸妈妈死的时候确实是身心柔软的，就说你手一搬他就起来，放下他就放下。可是有些人是僵到你根本没有办法移动他，连死的都那么僵硬的，他害怕吗？好像
有关吗？
有关啊，有关啊。所以一般如果说是在宗教界的人死亡，身体是比较柔和的， 我是已经看过很多了。那一般在医院里面，我想 Jenny 应该会知道这些有的没写吧，就是说如果你的紧张感没有那么大，好像孩子如果要去打针的话，孩子屁股都是硬的嘛，对不对？看到那个针筒来，整个屁股都僵硬嘛，对不对？那你放松不是比较好打吗？也不会那么痛啊。太紧张，一针打下去，连针都会断掉。哎，你知道我意思吗？
推不进去。
对，推不进去，针会断掉，是不是？所以有时候那种孩子如果僵硬啊，很抵抗的话，连打针都很困难，对不对？那连死的都那么僵硬，连死都很困难呢。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现在是告诉我们说，亲爱的，你不要跟你的身份认同，你自由一点，你放松一点，你的知性，你的一切根本跟你的身份是无关的，你不需要知性跟身份去认同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要讲的就是这个，因为这有一个宇宙是在啦。好，所以真的死的时候，孩子是比较容易死，他轻易的死去，然后轻易的松开自己，就算是很 smooth 的。你看我们家里那个小猫小狗在过世啊，很快，而且很自然，也没有太多痛苦，它就自己跑出去，然后可能挖个地方或躲个地方，它就自己死掉了。就是人的话，痛苦到不行啊，又割又切的，然后，对不对？为什么会那么痛？有人是讲说，你怎么样的痛苦过活，你就怎么样的痛苦死亡；你怎么样的快乐过活，你就是怎么样的快乐死亡。这不是我说的，但是是有这么说说话这样子，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的基本的存在以人生经验这么轻易的认同，没有认同啊。好，那你说一个人要万古流芳，其实他跟什么认同？跟他自己过度认同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跟自己过度认同呢？因为怕死亡，所以怕死亡才会要万古流芳嘛，怕死亡才会想传宗接代嘛，怕死亡所以才会一直紧抓着不放嘛，就是这个问题而已啊。所以当孩子再长大一点，然后呢，自然广大的画面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个人也会采取其他的路线。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有些人被堕胎死掉的，有些人年轻轻就死掉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生命的一套参与活动的方式。我是来当啦啦队的，我来地球当啦啦队的，然后我是来帮助别人的，所以他说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他们透过一套行动参与生命，然后呢也许是影响生命，比如说你爸爸以前是你的恩人嘛，那我投胎来，我的死亡带给他一些醒思，就 就是去影响一个生命，或者是同时他们不会完全沉浸在其中。那么他年轻期间他就要做啊，我只跟你玩七年，也许跟你玩五年，那我就要做了，因为我不想玩了、啊、但是我来帮你。好，所以他也许玩一玩他就走了，然后年轻就会堕胎。可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就算是他来的时间很短，他只是胎儿就被打掉了，可是在整体的生命的画面里面呢，他们仍然带着一个重要的元素，而且永远影响后来版本的心理底色的一部分。那一个胎儿就算是三两个月就被打掉，或者是一个小孩如果出生才两三年就死掉了，他却永远影响人类后来版本的一个心理底色，那何况是我们呢？那这个概念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概念在告诉我们说，哈，亲爱的，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自然而然按照能量的脉动，不要跟身份认同这样去表达自己就 OK 了。好，因为孩子就算是刚刚出生就被打掉了，或就算是他出生没有多久就死了，他仍然是重要元素。而这个重要元素呢，它影响整个人类心理版本的一个底色，它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他说，理想来说，孩子们终于宣称他们有了感受跟思想，为他们所有，这个时候就比较可怜一点了。好，以前的话，他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是他的，以前不知道自己感受是他的。好了，到了十几岁以后就开始自我产生的嘛，那么自我产生的话就会说思想是我的，那思想是我的下面的问题就出来，就是我要很有价值，我会很聪明，我要很聪明，我要很能干，我要很有智慧才华，因为没有的话你就是没有价值，对吗？啊，其实这就是灾难的开始了。本来我就是小朋友在一起没有人说我要第一名了、啊、我没有人说要比你更棒，没有哦、一般就是玩在一起而已。好了，开始觉得说我比你会玩，我比你更棒，我比你更聪明。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他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赛斯的意思是说你根本也不用这样了，他们自动的跟两者认同，跟什么两者？跟他的思想跟感受啊。感受是一种嘛，思想是一种，他自动跟他认同，然后觉得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时期至少他会觉得说思想重要，感受也重要，对不对？孩子在长大刚刚初期那个阶段，他在谈这个孩子成长这个期，我们说的那个世界观的转换了、那孩子会觉得说开始有了思想，那思想是他的，然后再来就觉得说他两个都很重要，思想跟感受都很重要。可是当你成人的时候呢，你就被教你的感受，你跟你的感受认同切断了，切断你跟你的感受认同，所有人都这样教你，不是吗？你要委曲求全啊，你要讨好对方啊，你要跟对方，你的感受不重要，你感受不重要，但是你怎么跟人家和谐是重要的，你怎么和睦是重要的，你要看团体怎么说，你看价值在哪里，但是你的感受不重要。到医院里面你的感受不重要，你身体比较重要，不是吗？他教你跟你的感受要切断。我不高兴，我不高兴跟他结婚，可是他家是有钱人，那我只好嫁他对不对？我不高兴跟他结婚，可是他条件真的很好就嫁了吧、所以跟感受我会切断这样子、而以你的知性取向来想你的个人性、这没错吧、所以你的身份似乎在脑袋里面，似乎我们每个人到一个程度我们都想我是什么身份嘛？我这样的人我怎么可以这么样放肆的到那边去唱歌，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个身份嘛，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你是替宇宙唱的，好，你是替万有唱的，你是佛陀唱的，不是替你唱。你不要想身份，因为身份不重要嘛。好， 只要身份不重要，身份放开来的话，感受重要嘛，还是感受起来，我是为佛陀唱歌啊，我为耶稣唱歌啊，不是为我自己唱歌啊。所以你的身份是不是在脑袋里面，所以你的感受跟你的心智活动往往是显得很矛盾。我到底要不要唱啊？啊，唱如果唱不好，人家会笑我啊，对不对？你都会有一种矛盾的现象，然后你就试图单单利用这个推理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什么叫试图单单的推理啊？一个人不应该那么央啊，哦，一个人应该就谦卑一点的，这是单单用理性在推理。好，一个人应该怎样啦，应该谦和，应该怎样，这都是理性推理，可是感觉没有放进去。我想唱我生命中最喜欢的那一首歌，我想替这个世界引进一个最美丽的声音，这个想法你就会放掉了。你会去想单单用知性去推理，你没有想到说今天如果有人请你唱歌，就是这个宇宙请你唱歌，显化永远是这个宇宙的显化，不是你个人的。好，对啊，今天如果你想要一面当村妇，然后一面又拥有一个很品味的生活，那也是一种宇宙的显化。那跟你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要跟身份认同，啊，那是宇宙的需要，这样子。好，所以单单用 理性去推理，你会觉得，奇怪，那这个很矛盾啊，我怎么又同时能够维持非常高频调、高生活，但是我也想做一些农作，好像我们的瑞芳，啊，又要当这个农业改良者，然后又要回来当这个贵妇人，开玩笑的哈，这个刚才那句话，好，所以这个这两件事情显然是有点冲突，但是其实呢，因为假如有这个欠子给你，就是表示宇宙需要你这样做，你不要管身份的，好，我就做吧，让能量流动，好，所以你被交易去埋没知性，好，为了要做他该做的事情所需要的直觉能力，他埋没什么呢？不是把知性全部埋没了，他是埋没那个直觉能力。我们的知性不是都有直觉能力吗？比如说，哎，今天这个宇宙叫我唱歌，然后安排一个，我是那个角色没有错，可是我的直觉是认为说，嗯，我就应该上去唱的，哦，所以我就，可是我立刻用淡淡的理性会想说，啊，不应该那么，应该要谦卑一点嘞，好，然后。什么农业改革怎么会落在我身上？那应该是农业博士的事情啊，对啊，怎么会变成我身上呢？哎，你把那个直觉去掉，好，那所以变成不是那个问题啊，是其实你应该去，不要把这个你的直觉力埋葬掉，你的知性必须跟你自己的感受查核，然后看看那个回馈跟知识，得到生物性的知识。比如说我今天就想去啊，我觉得我应该去，我有那个冲动我要去，所以你的身体也会告诉你，虽然你嘴巴讲说不去，可是你手一直要去开门，想要出去，对不对？想要，哎，门把我要出去，可是马上告诉你冷漠啦，不要啦，不要啦，哦，不要当村妇去，不要去推广农业了，哦，可是哎，你随时你会发现我不去我不行啦，我这身体有冲动啊，我一直想去啊，所以你会随时去查核，然后得到回馈跟支持，就你身体说去啊，就是去啊，身体一直告诉你去，可是自信说不要去啊，不要去啊，身体一直叫你去唱歌，然后自信说哎，我唱不好了，我这家会笑我了，是不是？可是身体知道你的喉咙是很棒的啊，对啊，所以他不给他这个回馈的时候啊，知性可能在那边疯狂试车，原地打转，叫你去唱歌，然后你不去，啊，在那边打转，那天天就在想，我应该上去唱，我应该上去，你不断在打转，可是身体一直回要你回馈，去啊去啊去啊去啊，你那么会唱，去啊去啊，那你想说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好，他会试车哦。我想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你想做一件事情，你身体会有冲动。然后你不管他，也不回馈他，他就一直在那边打空转，打空转就是能量的消耗。那我们刚刚讲到叫做说，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打漩涡的话，就没有动能，就没有创造力，然后就走不出去，就流不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人是个动能嘛，然后身体开始产生动量，直觉力产生动量，问题是你不动，你为什么 呀呀，好像一直加油，然后打空档，然后烟很大这样子，所以在每一刻啊，最细微的层面，身体都对它的物质层面的位置或一些 picture， 它其实都很知道的。我们很知道，我们自己身体很知道。有一种，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玩过摆锤？摆锤知道吗？就有一个锤子，然后吊起来。他说呢，把摆锤放在衣服上，这件衣服你喜不喜欢？哈，你自己说我不知道，对不对？摆锤会告诉你，摆锤可以告诉你，你到底对这衣服喜不喜欢？
约瑟不是很喜欢。
对，他很喜欢做这个。然后其实我往市面上有一本书，就是专门在谈摆锤的。那为什么摆锤会知道你的意向，而你是一切不知道呢？因为你的细胞的每个部分，你的身体每一部分，它其实是知道你要的画面。因为我们的细胞知道所有的事情，对吗？量子知道所有的事情。好，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想，但是摆锤却知道你怎么想。你说我这衣服不喜欢，那摆锤明明说赶快买。去拜他，拜他。台湾话用买，他是用拜的，打败的拜。所以你有潜意识的，他会在那边打转的。他说呢，这里我觉得很美了。他说呢，事实上你有一个确定的画面，而那张画面是由亿万个不断变化的小块照，或不如说是动画组成的。那决定这么多的状况、位置跟图形，以至于它无法被描述。我们有一个心理蓝图，而那个蓝图是由几亿个、这个亿万个这个不断在组成的小块照组成的。我们是按照那个块照的那个图片，它一直要你目睹到那个方向，你一定会有冲动。好，然后呢，他这里提到。他说在一个特定的片刻里面呢，你拥有这一张我们说的这个快照的一个绝对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是心理的，是生理的，跟电磁阶层的活动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喜不喜欢这件衣服，做不做这件事情，心理上你是知道的。除了心理上知道，但是因为心理我们会伪装，对不对？我们的生理也是知道的，我们生理会反应，碰一下，你说，你告诉你的伴侣说我很爱你，结果他碰到你的手，那就表示说你还很排斥他，因为身体会告诉他你不爱他。嘴巴怎么讲都没有用，但是身体的细胞一碰就知道有爱没爱，所以生理是知道的。两个人嘴巴再怎么甜蜜，隐隐约约你是知道对方是有爱你没有爱你吗？为什么？心理上跟生理上他都有交流嘛。还有最后更严重的就是电磁阶层上是有交流的，那电磁无所不在。好，就像我们讲的，你今天要去说服你的老板，那如果你先心虚了，电磁性就把这个信号传过去。Eckhart Tolle在跟别人諮商，那个气场不对，负面能量很强，他电磁性就把那能量带到餐厅里面去，引起人家吵架，了解吗？所以多来上课，因为这里很强。没有反对吧 ？OK， 所以他告诉你只有特定时间哦，不是永远哦。比如说，我今天要你当老板，我今天要你当最闪亮的那个声乐家，那只有一段时间哦，只有一段时间，在一段时间之内，你拥有最优势的照片，那个是有一个结果。然后一张照片被放置在那个画面上，它不断在做计算，使得所有的组成物质存在的组合物相遇交汇，然后给你生命。你以为你就自己爬起来就会走路，你就是人，然后所有的一切都运作好好的，没有啦，你呼吸你都不知道怎么呼吸的嘛，对不对？你脉动不知道怎么，所以这些组成物都完全回应那一张存在的照片。一个人存在，他是有千万个照片在内在去组合、去拼，然后去计算，然后 更重要就是会交汇跟相异。我今天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哎，想要找个伴侣，当你那个磁性三链送出去，而且那个 request 出去以后，他会去计算，然后会去相异，会计算后会把这个人引到你身边来，因为那个是个整体的磁场。我今天想要找好工作，我今天想要发财，那个机会会计算，然后带到你身边来，他会计算，计算完以后会跟你交汇，然后跟你相异。我今天想要做某个大事业，当我立志了以后，他就会计算，就会相异。这就是我们说秘密吧。但是他告诉你有千万个计算都在做，所以你告诉你不要认定身份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错啊，你也许没有读过博士啊，没有错啊，你也许没有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经历啊，可是你看我们瑞芳就可以指导好多博士替他做事情啊，对吧？所以他说呢，这样的交汇交易跟计算给你生命，而这一切都不是知性在一个层面所能管得到的事情，他管不了了，你用科学看不到，这个孩子怎么能够看他将来是那个 Apple 的董事长，啊，什么 Steve Jobs， 那明明就是人家不要的丢掉的孩子啊，看不到，知性上看不到，但是他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他就会计算，会有个 picture， 他就会变成相异，然后会去寻找他所要的，然后把交汇交给他这样子，哎。所以他说，其实是生物层面的电磁的层面呢，知性的表演的伪机哈，那是他用他的理性所无法有意识知道的。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智慧表现出来的，你的知性是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会具有这样，因为那个是一个生物跟电磁的一个层面。所以他说，我刚才提到，可能的行动是以亿万个画面也自发的被拍摄。这个叫做什么 ？Holographic 嘛，全像摄影嘛。你在做什么事？有亿万个照片在拍摄它，还会留下亿万个照片，然后会自行自发的被拍摄。然后呢，你被拍摄以后，可能的行动就会组成，然后立即随后立即的需要，从哪里呢？从一个细小的动作，就一个肌肉的移动，或看一本书，或开一辆车，或不管做什么事情，跟你所爱的人相遇，其实这些东西呢，它都随后会被组织。所以自信只有一个目的而已，什么目的呢？就是在可能性的世界里面给你一个有意识的选择。我今天有智慧没有智慧，聪明不聪明，人算不如天算，对吗？天算好好的，你要的是选择嘛？你不能算啊，天在算啊，老天爷或是内在你内在的这种内我呢，他给你一个千万的计算，他给你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你只是做一个有意识的选择。那你有意识的选择从哪里来？从身体的感觉来，从心理的感受来，从电磁的情形来嘛。所以你说要做到正确做到这一点呢，知性必须要对他所关心的事情在他的层面弄得很清楚。那既然知性的目的只是做决定的话，你要的只是做决定，你把那个事情弄清楚就好了，你不要去担心他，不要以为你没有，好，然后展现他的这个自己的实相来争议整个建构。因为我们一旦知道以后，我们会展现他的一个整体整个画面，然后就可以建构他整个的一个建构。那在另外一面，你会被告以全然几乎全然的跟你的知性认同，然后会另外一面又被交以说那个意识的花朵啊，什么叫意识的花朵？知性啊，是个脆弱的容易受伤的附属物，也就是说你的潜意识，你的这个意识状态呢是容易受伤的，一受伤就要疗愈很久的，什么内在小孩什么之类的，所以再次的一个意外的创造物，没有意义的，也没有知识，也没有就任何能够帮助你的地方了。所以你的知性是你既有的，能够判断那个自己啊，是很脆弱的。所以要相信什么？相信神啊，要不要相信自己的知性啊？但是再次的 是一个意外的创造物，没有意义的，被支持的、哦、然后不止这样哦，它底层里面还包含着你的潜意识，还包含着原始的动物性的残忍的本能，所以你要用理性去对抗它。理性就是科学嘛，科学去对抗一个人能够拥有的知性。那知性的话，当然包括理性，包括你的直觉在内。那我们会把直觉的部分埋葬掉。所以他说，就算是这样，但是男人跟女人仍然借着重新的发现跟他的身份，然后去创造更大的自己嘛。借着什么呢？直觉啊，感受啊，梦啊，神奇的希望啊，跟个人性。这几个吧，直觉、感受、梦、神奇的希望跟个人性。个人性就是自己的特质嘛。按照这五个特质呢，没有错，科学规划你必须要一个人该怎么样，好，去该读什么书，做什么训练。可是这五个因素仍然会让你找到更大的意义跟更大的身份，而会附属到一个身份感上面，然后找到他这些问题，找到他问题的答案了。所以他说呢，在这本书我们前面有告诉我们说，其实赛斯叫你做一个自然人，对不对？他只是说我叫你做自然人，真正要提醒你的是，你不要光只是对你的知性认同吧，不是对理性认同，你还有你的直觉，你的内在的部分，你还是要一起考虑啦，就心物要合一啊，不是认同一部分，然后这样的话你会扩大你的身份感。然后，然而自然而然的那些被你唾弃的特质，也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感性的部分啊、直觉的部分被你唾弃掉，在你如果去扩展这刚才那五点的话，哈，你就毫不费力的把那个丰富的成就跟活力会增加到你生命里面去。啊，去看一下你的梦啊，看一下你的直觉啊，哦，那这样的话，就会你的生命里面会充满了力量。啊，那这里他就提到。鲁伯哈，鲁伯，新的取向带来正面的结果，他指的是他的那一只猫了，结果真的就不会出现。他们要帮猫长跳蚤，他要帮猫装那个异黄跳蚤的项链，猫强力抵抗，结果鲁伯就在心理上运作，送个 message， 这是要帮你。你若不让他装，我们就把你宰掉，没有了，没有让他装哦，你会受苦了哈。那这个 message 送给他以后呢，哎，这个猫就变得很乖，然后就让他装了这样子。那这一招的话，你可不可以用到各方面？比如说，哎，我如果要去哪里，我就送个 message 出去，那个情况就会很顺。我讲一个你们可能不太相信的，我昨天吧，我去银行，好，那。我有两个黄客的支票，啊，四五千块了，好，要去存。那去，因为我平常我很少记我的账号，我以为说银行查一下就好了。银行说今天都宕机呀，啊，不然你明天再来啊，今天没有办法帮你做，都宕机。我说有什么方法？他说不行，不然你再等等看。可是他说可能不行，那我就。这样想，我在想说明天再来，而且支票如果掉了蛮麻烦的哈，那我不想再跑一趟，我就送个意念出去，我就说电脑好个一两分钟吧，好，然后我这个想好想完了，我说你 check 看看你的电脑，哎，通了耶，通了耶，好，那我就赶快就把那个弄好存好，大概一分钟，他说哎，怎么电脑又宕了？好，我告诉你名字，国泰银行最外面的那个小姐，你去问她昨天发生的事，她说我没有见过比你更幸运的人，你知道吗？她说我没有见过比你更幸运的，她说整天都坏的啊，哎，怎么你来了？一分钟，好一分钟，把你的资料查好了又当了，
你就叫她来上课、
啊。对呀、啊，你没有讲的时候你在讲，
真是的，
真是的。可能不信了，不过我说真的，因为如果常常发生。对，常常花生哈、哦，你就真的会看到我都每天炒花生是在干嘛的，欸、那还一桶一大桶。
学校来了，学校来了，就是我教你、
欸。各位，其实这个可能性我不能说一定没有啦，但是怎么会老是发生在我身上？ 你知道意思吧？一分钟 OK， 然后完了以后就又宕机了这样子。
他们是传道者。
对。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如果你真的会用，还蛮好用的。比如说你要去做生意，接电话之前，这个电话很重要。你在接之前，就送个意念，然后电话接起来。一般，哎，在那个我们的气管训练当中哦，有这样的一条哎。我们以前做一些魔鬼训练营啊，我跟我们朋友在开那个魔鬼训练，他真的有这一条，就是我在接电话之前，我先送个祝福，然后再去接这样。好，这是有用。好，嗯，想瞎老公的赶快用这一招。像男朋友女朋友的哦，要发财的哦。
再说一遍好吗？
对，就是先送一个意念，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没有办法沟通，很吵很闹，然后就送个意念，然后送完意念以后再去跟他谈，你会觉得说，哎，奇怪，今天怎么那么顺？你知道我意思吗？现在你因为你先处理你自己的感受了，因为感受会带来磁场，我们刚刚讲过嘛，感受会带来环境嘛。因为环境就是你感受的一个对应嘛，所以你先处理自己。我跟各位讲，我上次买那个 warehouse 啊，我的 warehouse 怎么买都买不成，都已经上 escrow 了，还被退掉了，而且都钱都要拿回来了。我就心里先处理我自己感受问题，因为我一直都过不去。我当时是七十几块要买的，或者现在后来120几块、100多块要买，我就是不愿意花那个钱啦。它也不是什么大钱，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花了。那我想说，我告诉我自己说。七十几块是七十几块的年代了，好，而且100多块是100多块的年代，啊，聪明的话你就是认了吧，好，哎，电话打上去，人家都说不可能，那是3个钟头就成了，这又是一个很重，在他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他没有看过，没有听过，同事也没有过，已经关掉的 escrow 3个钟头。既然买成，而且 close escrow 也登记好了，对方你看过这个例子吗？对啊，好几万尺的 warehouse， 对啊，3个钟头，死鸭子会飞就对了，飞。OK， 好，所以其实这个蛮好用的哈，有关咪子哈，他去送这样的力量，然后这里下面这个很重要，他说你要本来要记住啊，创造性的活动。在我们内在是无时无刻不是在进行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创造，创造是什么？创造是力量的表达，对吗？啊，存在是什么？存在就是力量啊。那既然创造性是力量的话，你的能量只要不阻塞，你不是随时在创造吗？那为什么你会堵在一起不敢动呢、啊？其实一般来讲都是跟我们说刚才说在打转，在打空转，然后呢，你没有办法 move， 没有办法 move 就没有力量。你会觉得说我人生过到后来好像没有力量，是因为你打转了，你有太多恐惧，你走不出去，一走出去不管怎么走就是会有力量，车子开了可以山上跑，你也会觉得车子有力量啊，走海滩你也是觉得虽然卡卡的还是有力量啊，就打空档的时候没有力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 OK， 所以创造性随时都在进行，当他没有觉察，他往往是他最活跃的时候，只有当他创造活动涌入他的有意识的觉察的时候，他才觉察到那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其实他默默的都在促成这件事情，你都没有觉察到，你以为都没有在进展，其实在你没有觉察他的时候他都在做，然后开始你觉察他已经做好了。所以这个当时我们在谈到这个心想事成的秘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比如说我把事情想清楚了，我把我的需要、我的信心、我的 request 想好了，想好以后哈，放下来，忘了他，等开始觉得想到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所以这就是他在讲这个神奇之道，这个我们叫这课在讲神奇之道，活动创造与活动是自动在发生的。他会涌入他有意识的觉察，那个时候工作已经完成了，他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所以变成我们 request 出去，他其实都在找材料，比如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想到台湾去玩，我上一次我说我要参加福音梦的工作坊， 我 request 出席，然后打电话去，他说早就报名完了。好，那就那就算了，那我就忘了他了。但是我想说，嗯，我应该是可以去参加。结果我回到台湾之后呢，哎，我跟一个朋友谈，他说，哎，他有报名。哦，那我说，可是我不能去啊，因为我没有名额。结果工作好前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哎，我妹妹回去了，没有办法过来，刚好缺一个缺，可给你好了。我而且不要钱。OK， 好，那我会不好意思不付他钱吗？就要去那一天呢，哎，他感冒不能去了，就是两个名额都是我的，然后我就找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因为我本来就想带那个朋友去，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没有这么巧的？啊，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呢。
生
病，
太生
气
了，
一个
生病，
法力无边。
对，Amy 跟他解决。对，最后因为我要带我那个朋友去，我朋友是有一些很大的困扰啦，那他想去，那我也想去，但是呢，就是没有名额啊。结果最后两个人都去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 request 他默默在动作，
他就让人家生病了。
他们那个 standpoint 的话，就是他
没有人
没
错，
对，刚好你来，
他是为了你去报名的。
有的人比如说他有一个意念很强，然后他也很有毅力，他一直想要做那件事，哎，可是有时候他去进行了很久，可是都一直没有办法，
他一直没有忘记，他要忘记了，
要先忘记了，
对，要这个 request 出去以后先放下，
下订单以后要忘，
因为你不是因为下订单你要稍微放松啊，你不放松，你天天在记他的话，你自己撑不了那么久。比如这样讲哦，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天天在想，那想的时候想久了会想说，啊，大概得不到吧，会不会这样想？啊，怎么有可能？啊，算了吧，是不是？所以你就有一些负面的能量，但是你 request 去放掉以后。安了，因为他订单送出去，他就开始做。你一直在想他的话，就好像你煮饭，然后不断去掀米，有没有熟？
嗯，
一掀，每次去掀，他怎么会熟呢？他不会熟的、啊。
大部分人发出那种意念，想要做什么话，我想应该这个 percentage 应该是不成的，好像比成的要多吧。
因为他有那个矛盾的信念。催什么叫催眠？催眠就是所有。抵触性的信念、矛盾的信念，或者是不确定的信念，全部都要移掉。对，但你如果有这么强的话，你是不用放下了。你意志很坚强，像喇嘛那种人哈，他意志是非常坚定的。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做，我一点都不让步的。那么宇宙会对你低头。那可是一般人的话哈，你不信的话，你自己想想看。好，比如说我要去唱歌。啊，我现在想好了，啊，没有问题了，我想我是可以放松了。然后回去以后开始怎样？又开始紧张了，对不对？那紧张以后，哎，我要开始放松，又放松了。可是第二天又开始紧张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撑不了，你的理性没有办法撑那么久了，所以你要放下。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因为真正催眠就是说你 narrow 在一个范围里面，你浇筑在某个范围里面，而这个范围呢？不要给太，就是不要给太多在过度的思索，因为过度的思索，你就会发现不可能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了。好，那最后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很美，各位，你就这里看看，我们就下课了哈。所以他说，当他没有活动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哈。你不，他不需要，我这里提到哈，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般在谈关系最重要的关键。他说，你不需要为其他的人的实相负责。这个我想他是在讲那个，鲁伯替那个癌症的病人哈，他说你不需要为他的实相负责，但却得为他自己的实相负责，也就是他自己要替他自己的实相，你要替你自己的实相负责了哈。然后他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说那生病的。富人在的实相啊，并不威胁到任何方面，也不威胁他自己的实相。所以，一个生病的富人会带给你负面的这气场，其实他是可以自己疗愈好，而且你也可以的哈。不过呢，那种情况显示，有时候认为他应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一旦想要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好，就说。 当他有某些困难的时候，其实那些困难一旦发生，他是可以应该有这个能力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而且知道所有的伤痛跟伤痛的理由跟悲剧的理由。那知性不在那个层面上得到那个 资料，也就是说你如果用理性去想的话，那一点都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下来的话，其实就算你是癌症，他愿意去负这个责任，他也愿意好起来，你只要有心就会好了。啊，这里提到他说，当你准备好的时候，答案就会来了。那一般答案没有来，是因为你还没准备好，所以答案不是问题。好，那人生的悲剧，目前在你们的人的层面是没有办法得到满意的解答。我们因为我们用的是理性嘛，就那个好人怎么没有得到好报？哎，那个坏人怎么活得那么久？哦，啊，这个人很恶的，因为跟心态有关呢、啊。有的人一辈子很乖，然后跟旅行团出去，然后犯的，一般男人会犯的错误，就回来就得到个艾滋病，他从来没做过。但也有的人一天到晚在干那种事情，但是也没有，这不是很不公平吗？对啊。
坏人
不
知道
活。所以这些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得到满意的。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跟心态是有关的。他说我可以给你脉络，可以给你暗示，可以给你解释，好，但是呢，如果你有更大的画面来讲的话，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个答案会让你走到一个偏路去啊。因此鲁伯必须说，那并非我的领域，也就是说这个癌症病人不是你的领域的，但是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可以送个能量，送个卡片啊，那特定的问题是富人的，不是鲁伯的，鲁伯不用负责，那鲁伯的领域跟他领域不同，可是你却可以送善意。那个问题的理由，发生的理由是跟鲁伯跟约瑟的哲学的关心是有关的。这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癌症病患为什么走到你身边，为什么让你产生这些问题，跟你是有关的，因为你有某个心态，他说在哲学上的心态是有关的，所以他会吸引这么严的病人过来跟他讨论癌症的问题，让他知道这些问题。换言之就是说，其实能够来到你身边的事情都跟你有关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些事情跟你有关也影响到你，你要让他自己替他自己负责，你替你自己负责，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给他负责并不表示你不能做一些事情，你可以给他祝福，可以给他卡片，可以给他善意。那第四个，你以为你给他善意没有什么用处，只是在帮助他，不是，你在帮助你自己。你在处理你眼前的事情，不是你的事，不要过度的摄入，可是你给予的善意对他一定有相对的帮助，同时这个能量会回过头来帮助你。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朗化了。他说再次的，所有这些资料在提供一个整体理解的氛围其实是必要的，也就是说鲁伯跟约瑟，如果你去送卡片或对这事情有理解，其实都是比较重要的。那个氛围容许你将自己的活力跟力量以一种毫不费力的方式释放出去，以这种方式使你自己的问题也得到解答。你帮别人，你我们想帮别人有几个，我们几个范围必须要真的画得很清楚哦。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在你的层面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跟我有关，会让我看到，会让我碰到，跟我的心态是有关的。好，你的问题已经扒得到我了，我不需要替你负责，但是当我送善意给你的时候，不但帮助你，也同时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这样这一套关系的模式很清楚吧，也应该很受用吧。你不要把别人的问题接到你身上，因为负责就像我说的能量，他陀螺打不动，不是你去帮他打陀螺，是你让他陀螺转一转，他转出来就好，或者祝福他陀螺打得好一点就好了。你是肝细胞，他是肾细胞，肾细胞有问题，你不能把肝细胞移过去变肾细胞，做不到，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能量状态，你帮他拨正就好了。孩子你帮他拨正就好，不是你要替他过他的生活。朋友你是帮他产生 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你去帮他变成他， 顺便接她老公，没有开玩笑。
哪里是哪里真实？
不是啊，你帮他去做他。
他进去就别讲了，掰的太歪了。讲的人家都听
不到。我怕你们睡着了。
对呀、啊，对方还问说再讲一次。
不，这是一个，这是有能量的形式。这是有能量的形式，就是你帮别人送祝福给他，他的事情让他自己负责，但是可以给他祝福。你给他祝福哈，反而会帮到你自己。你也不是完全不理哦，也不是完全理哦。意思说，对方如果能量出现打转的现象的时候哈，你不是去做他那一块，而是帮助他，送他一点能量，让他打正。孩子让他自己有自身的力量，让他自己打正，但你不是去做他。
问你一个问题哈，昨天晚上我女儿她跟我宣告说，就是说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说她很可能会跟她男朋友结婚。那她这个男朋友呢，是我一直不是很认可的那一位。那我
还有抵抗，好，还抵抗的事情必然存在。
还抵抗。
对，因为他们之所以会，你这样讲好了，他们会一直牵在一起。有一部分的力量是你的抵抗，对，因为这个抵抗的话，比如说你越是反对的话，我如果接受你的反对，我不是被你控制吗？我的生命的方式怎么可以让你控制呢？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个的话，那跟他爸爸有关，倒不是跟你有关。
跟他爸爸有关也好，不管怎么回事，但是还有所抵抗。
被他爸爸控制住了。
那反过头来讲，如果他的能量，你只能说好，你既然祝福他，让他自己在处理他的事情。那至于他的事情，他如果要跟这个人结婚，那真的你也只能祝福他，因为你无能。
对。但是我只是问了他两个问题，因为我
说，
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很有能力？如果你们结婚之后的话，你们在家庭里面，你们两个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家里的事情怎么样分工什么？他说 What kind of question？ 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呢，我另外的儿子呢就回答，就讲他说，Who will be the one wear the pants at home？我说你说什么？再讲一遍，我没听懂。他的意思是说，谁在家里是穿裤子，那个是做决定的那个人。他就说是我女儿吗？然后我女儿就骂他一句了。意思就是我女儿是在这两个人里面，他们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她是比较强势的。就是这个男生是听他的话的。
我以前有个生意上的合伙人呢、啊。我以前有个生意上的合伙人，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合伙人。
合伙人。
Partner 啦，我们说 Partner 这样子。
Partner 就可以了。
好，这个他女儿呢是台湾100大企业或者是30大企业的一个大公主，很美丽又优秀，非常漂亮，然后受高等教育，在日本读书。那我这朋友呢，他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然后呢，这个在他们在日本认识了，认识以后，他们家里当然是极力反对，因为他们家真的，我讲名字你就知道，非常有名望的。好，他就极力反对。如果不反对的话，这个女儿可能不见得会跟他结婚。这么一反对的话，哈，这女儿就是跟家里切断关系，然后嫁给我这个朋友。对。然后婚姻非常的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失去了家，失去了母家、娘家 的照顾跟祝福，然后呢，带来这个压力跟先生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压力会不会直接丢给先生？我就是为你跟家庭培养，如果你对我稍微一点不好，是不是所有的婚路又变成原罪了嘛？所以他们处得非常不好，甚至于打到警察发强制令。在国外，我不讲哪个国家。好，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他就拉着他的头发，从外面拉到里面去打这样子。对，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人这两个人我都，这个女的我见过很多次了。好，你看哈、哦，本来是一个大企业的一个大公主，那个就是身份非常高的啦，但是因为父母强烈反对，他就强烈的离开嘛。我怎么能让你反对呢？所以变成你应该是说，把巧归巧，路归路。她的生命、她的生活、她的丈夫，她自己去选了、啊。 然后选了以后他自己负责任了，所以他的责任他自己负，但是我可以提供他很多方向很多思考，因为你就是做一种就是给他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方案嘛，好，那是不会给他任何的决定了，因为你任何决定的话他一定会有人说服你，你必然会抵抗嘛，会逐强啊，不跟你讲嘛，好，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他的事让他去做，但是你可以祝福他，你让他可以关心他，但是决定绝对是他自己，这样，对，对，那这个跟我们的心态一定有关，因为我们在某方面可能在担心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呈现出来，让我们这跟你的哲学观是有关的，刚才是不是这样讲是吗？哈，对啊，所以那个氛围哈，他会用一种方式释放出去，然后事情会解决。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我在说的是那种取向，代表我能够给你关于人跟他的世界的一种发生作用的方式，意思说我们说的人间事，它的作用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作用的，本节结束。 OK。